好，大家平安哈，欢迎第一次上来，我就不一一跟之后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呢，要把启示录的最后一个部分把它看完哈，我们灵修的部分哈。不晓得你们对于21章，我们开始到上一次的22章的到第6节，还有没有一些印象？有没有一些印象关于以后这个新天新地的？这个景观哈，里面的光芒，里面有些什么？还有什么是没有的，什么是有的？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哈，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以后永远的居所。那最让我们兴奋的是，有神的宝座，有羔羊的宝座。耶稣基督他是犹大的狮子，我们知道他是万王之王，可是在那里呢，总是用羔羊的这样的一个。名称，或者是用羔羊的一个这种姿态出现，可是，在第一章的时候，他出现在约翰面前是一个审判的官，审判的主，哈，是把约翰都吓到都不行了，哈。但是呢，到后来我们看到在里面，在这个起诉里面，总是提到羔羊的什么，羔羊的什么，羔羊的什么，哈。那他们赞美的也是羔羊。那可见呢，事实上到了天上，到了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呢，那个羔羊为我们舍命的羔羊的形象，还有那为把那个他的生命给我们，为我们赦免我们罪的这个羔羊呢，还是在那里，哦，那就让我们觉得很的心里面的那种踏实感，对不对？因为基本上我们是跟耶稣先有这个关系的。然后现在，耶稣在父的右边，他在为我们祷告。圣灵是在我们这里，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跟父连结。好，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把这个天上的景象，就基本上我们就上次就过完了。那我有请你们回去把那个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启示录的对耶稣对教会讲的话。七个教会讲的话，那是第一次耶稣直接对教会讲的话。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教会还没有开始啊。那启示录的时候，他就借着那个约翰的这个意象，他在天上让约翰把他的话传给教会。那我有跟你们讲回去稍微复习一下，你们做了一个表，对不对？复习一下说，在这里面谈到得胜的会怎么样，得胜的会怎么样？不晓得你们有没有在。把它复习一下哈，就得胜会怎么样？有没有在第21章跟第22章的地方就把它呈现出来了？这是我们以后永远要居住的一个生态，也是以后永远要居住的一个居所哈。非常非常，就像圣经讲的是，眼没有见过，耳经没有，耳朵没有听过哈。即使我们现在一起来学习，其实我们能够用我们的这个理解去理解的，还有个感官去。体会的还是非常有限，但是不管怎么样，那是我们永远的家。那我们再把这个启示录结束以前呢，我们看一个诗篇，请你翻到诗篇哈126。好，我们请哪一位帮我们念一下？很短，只有6节，把它念一下好吗？
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我们满口喜笑，满舌欢呼的时候，外邦中就有人说，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我们就欢喜。耶和华，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
好的，谢谢啊。这是一首上行之诗，是他们到殿里面去敬拜的这样的一个诗哈，所以一面往上面走，一面来朗诵这样的诗。那这个诗呢，你可以看到哈，耶和华把那些被掳的民带回到锡安的时候，这些人呢，他们心里面，他说好像做梦的一样。那是一个回家的一个心情哈，他们已经被带回去了。70年之后哈，70年是神命定的这个他们被处罚的时间。 那这七十年之后呢，他们就陆陆续续的啊，有一些人回归哈。那那些回归的人，必定是大部分的哈，大部分是以前曾经对于他们的家园有印象，或者是有从啊上一辈传下来的啊这些比较有家园的概念的这些人。很多年轻人在这个巴比伦生的呢，大概都也都不回家了哈。那但是那个谁尼西米他很特别，对不对？他就对于家乡有一种格外的一种乡情哈。所以当他听到说家乡的那个被糟蹋的时候，他很难过哈。他就到后来就以至于他就被王容许他回去，等于让他请假一样。那么这些民呢，我刚才提过，有很多人其实就不回去了，因为那个地方巴比伦是一个算是一个很文明的地方哈。那我听说了哈，说犹太人在会那么会经商，那么会有这种事业的这些能力呢，其实在巴比伦学了很多，因为他们在那里的话有各种就是比较先进的哈一个文明在那边。那你知道那时候有什么空中花园啊什么那些哈，所以很多人都已经不想回家了，他们就把那里当家了，可以这样讲。可是呢，那个有家乡的观念的人，他们回去的心情就是这首诗所描述的，好像做梦一样。如果你现在的生活是在梦中，那么到了有一天这个梦结束的时候，那种感受跟我们心里面期待着回那个神为我们预备永远的家，那个时候就好像这个哈，像做梦一样，就是说我没有想过是这样子的，非常让我惊喜的，眼睛没有看过，耳朵没有听过，实在是一个很惊叹的一个景观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看过了哈。那启示录第21章那些宝石，它的光线，还有这里面的神的荣耀，这个都看到了。好，倒不是说它的建筑物是什么样子的，而是说它里面的那个软体，哇，实在是很丰富，而且让我们非常，应该是让我们很渴慕的啦，可以这样讲哈。那么这些回去的人是渴慕回家的人，所以当他回到他们的家乡的时候，他就好像做梦一样。所以你宁可是在世上像一场梦，梦醒了就过去呢，还是你到了神的为我们预备那个永远的地方，是一个让你觉得啊没有想过的这样的一个情景哈。然后这里告诉我们说，满口的喜笑哈，欢呼，然后特别在那里提到耶和华为我们行的大事。当我们跟神在一起的时候，每一天少不了对他的赞美，对他的这种称颂，对他的感恩。因为基本上犹太人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同在的一个他们的心里面的一个象征跟确据就是圣殿嘛。好，那他们回去也就是回去修圣殿，那个圣殿一起来的时候，当然他们回去的时候，他们开始的时候是先建坛祭坛，因为他们在国外没有，在异国没有办法献祭啊。那但是呢，当他们离开这个家乡被掳到国异乡的时候呢，有一件事情很特别，他们在那里没有圣殿，也没有他们可以一起敬拜的这个机会，只能发展出一种个人跟神的关系。其实那个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跟神的关系的一个影像，一个就是好像一个模式哈。那就是为什么但以理他一天会三次向着耶路撒冷祷告。本来他们是在圣殿里面，然后过节期的，就好像一个团体性的、文化性的、宗教性，类似这样。那对他们来讲，对犹太人还是一样。最近发生的就是他们过这个祝棚节，你们都晓得哈，发生什么事情哈。那么在50年前有一个赎罪日的时候，那次也是，但后来他们转败为胜，也是一样被攻击。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已经自己跟神之间有一个个别的关系，以至于他们带着一个不再拜偶像的一个心智，他的病，被盗的病就被医治了啦。 因为他们个人跟神有一个很清晰的关系，哈，啊，以至于回来呢，他们先复兴他们的献祭。献祭代表什么？献祭代表我对神一个很诚心的感恩也好，还是赎罪也好，知道我的罪，我非你没有办法来面对你，哈。还有在那里的话，他们复兴的第二个是他们就是神的那个话，就是律法。从那里开始，他们不再犯不守安息日了。好，所以那个时候他们犯了两条神处罚他们的大罪，一个是拜偶像，一个是不守神的那个赐福的这个安息日。所以这首诗在告诉我们回家的心情，这个是真正永远的家。到那边的时候，这里的梦是说很美，好，不是你想得到的，而不是说像我们人生一样说好像那个梦初醒一下就觉得好像一台戏一样就要下台，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他们很欢欣的，然后在那里呢，神的大能就被赞美，就被凸显出来哈。在这里说呢，对于神的拯救，对于神的释放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以色列曾经经历一段时间很干涸很荒凉，在他们还没有恢复的时候，马克吐温写了里面写，他去特别去观察这个地方，他是文学家，然后他就描写说在从上面看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是很荒凉的，而且很干燥的，可是没有想到他们一回去之后马上这个复苏，圣经也讲，预言也讲了，还真的也实现了。我们知道他们的那个优势，他们的这个卓越在哪里？那如果没有神的话，怎么可能从那么多被赶散的地方回来的时候，好，这样一个一个景象？所以他们永远可以，生命永远可以凸显，即使是苦难的时候，即使是他们迷失的时候，他们总是可以凸显这一位独一的真神在他们的这个历程当中所可以凸显的这个荣耀。然后最后他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带着流泪出去的要欢乐的回来。好，那我选这首诗呢，是希望我们在念的启示录的时候有这样的心情，体会一下这些渔民呢，被称为渔民渔下来的这些后代的以色列人，本来是俘虏的了，没有自己的国，没有自己的军，没有自己的权，然后总是下次等的这样子。当他们再回到自己家乡的时候，当然不容易。等一下我们会稍微提到哈，不容易。要重建是不容易的，而且一片的荒凉，四处都是敌人。好，所以以色列其实从被拣选到他们从旷野，一直到回到这个进入应许之地，再被处罚被赶散，到如今一直都可以说是艰难的，可是神的大能也一直在借着这个民族在彰显。好，我希望我们对于启示录今天看完之后，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家的心情，而且要持定这个回家的一个期待，它是可以喜乐的，而且它是可以让你像做梦一样的。好，如果在地上以为是家的话，那一场梦一醒的话，那就比较遗憾了。好好，那我们来到看一下启示录的第22章。基本上我们今天已经从约翰被带去看天上的景况，他的这个启示哈，等一下在地上，等一下在天上，基本上从第4章之后大概就是都大部分在天上，偶尔会下来。那么现在呢，看完了这个天上的景况，看完了那个所谓的新天新地，我们的居所里面有什么。好，那之后呢，在我们上次讲完的这个启示录22章的到第6节哈，这里就到了一个阶段，往下面第7节以后呢，22章第7节以后呢，又回到现实来了。啊，已经都让约翰看完之后回到现实来。所以我们就接着我们的22章的第7节 好，这是第七节。好，那第六节上面告诉我们说，这是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的仆人。基督徒活在三个时段里面，一个是背后过去的，一个是现在，一个是未来。那我们的未来就是一个永远不变的，过去呢会变成现在会变成过去，那过去的呢就要把它忘掉放下来。好，那我们等一下会讲，就努力面前。好，那在这里呢，这个使者呢盯着说呢，快成的事情只是他的仆人。好，这是快成的事情。那我们来看看，当约翰回到这个现实来的时候，这一段话是怎么讲的哈？我们从这个第七节看到最后一节，好吗？二十二章的第七节到最后一节。好，我们请看谁帮我们念一下好吗？
看哪，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我既听见看见了，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伏伏要拜他。他对我说，千万不可，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你要敬拜神。他又对我说，不可分了这书上的预言，因为日期近了。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嘎，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淫乱的，杀人的，拜偶像的，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圣灵和心腹都说来，听见的人也该说来，口渴的人也当来，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
阿们。阿们。好，这是回到现今，等于说启示录启示未来的事，还没有发生的事就到了一个段落了。好，那我们也清楚说那里有什么，有什么是不能在那里的都有了。那现在呢，约翰要回到现实来的时候，圣灵再次的对他一个叮咛啊，非常非常恳切的叮咛。回到现实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我们要关注什么。那么你可以从刚才我们念过的这几节经节里面，有没有一个重点，他在盯我们做什么？有一个重点，有听到吗？有没有听到那个重点？里面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谈到这个书上的预言，有没有？这个书上的预言，怎么面对这个书上的预言？好，那一开始我们看到，我说过哈，当我们在看这个启示的时候，我们的五官哈，眼睛的感受，耳朵要听，然后心里面要领受。那我们的 要心里的眼睛要看到约翰所看到的。那么现在呢，首先呢有一个亮点在这里，就是第十六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我是大卫的根，大卫的根就是王，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志在那里，耶稣，我耶稣，让你听到这些，看到这些，对着心腹，下面说圣灵和心腹就说来，好，心腹就回应了，好，就是教会，好，对着教会。然后我们看到在这一章最后也是就也就是耶稣接着二三章对教会讲的话的最后一句话，我们说啊，是了，我必快来，在第二十节的地方哈，他说是了，我必快来，这个是他最后对教会叮咛的一件事情。好，那么在他来之前，使者盯着我们，就是我们要对于他的话语，对于他的预言，当然讲到预言的时候不是只有启示录，从不管是摩西五经或者是历史，常常就有预言，预言的数目是很多很多的了。好，我们可以如果几百个哈，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了，一共全部有预言式的这个神的话语哈，等于说神乐意把以后的事情跟他的儿女讲，让我们不会太惊讶。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在注意神先跟我们讲的以后的事情啊？那在这里呢，他让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对于他的预言，对于神说的话，那么这里提到不要封起来，也不要删掉，也不要增加。好，刚才我们听到念的念过了哈，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这个书上神的话语的这个预言是要让我们领受福气的。那对于神的话语很清楚的，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先听，听了之后他说要行出来。一开始有没有第一章第三节说念这个书上预言和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的就有福。好，我有给你们这个经节哈，嗯哼。那么当我们听进去的时候呢，他特别叮我们，前面有提到，一开始提到说要遵守了哈，要遵守，然后呢圣灵所说的话要听哈，要听进去。那在这里啊，使者叮我们说不要封，也不要删，也不要加。好，但以理一样领受预言，有很大的部分其实是跟约翰是重复的，是两个是一样的。但是呢，但以理他领受预言之后，神说你封起来，还不到时候，还不到时候。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时候，当我们在领受，在学习这个启示录，在听神对我们讲启示录未来要成的事的时候，他说不要封起来，因为时代已经不同。时代已经不同，然后呢为什么呢？已经快到了，就在迫近在眼前了。其实当约翰在看那些异象的时候，但以理看那些形象性的异象的时候，他们都不晓得他们在看什么，因为这个时代到推演到这个时候呢，很多他看起来像鸟的可能就是我们现在的飞机，是不是？所以他们只能说像什么像什么。那现在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已经是可以说是很清楚了。好，所以我们是很有福气的，我们的这个时代的演进，然后这个科技的进展呢，让我们越来照理讲应该要更敬畏神的话语，更遵行神的话语，更守住神的预言，更盼望那还没有到来的才对，应该是这样才对。可是很可惜了哈，这个科技啊各方面反而呢会把人的眼光呢从这个神的身上会把它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好， 我们看这里有一件事情哈，我觉得这也是可以给我们提醒的哈。约翰竟然第二次，这是第二次了哈，要去拜那个天使哈。天使说不行不行，你不能拜我哈，你不可以拜我哈。我们都是仆人，我们都是神所造，是同作仆人的。记得二十一章写的时候我们是什么？二十一章我们的身份在那个城里面是什么？有人记得吗？在那里提到我们是他的子民，还有什么他的儿子，在第七节，二十一章第七节，得胜的承受这些，就是那个预言告诉我们以后要得为业的啊，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在那里我们是儿子的身份，但是在二十二章这里呢，约翰回到现实里面来，这个使者对约翰说，我们是同作仆人的，你要敬拜神。我想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哈，为什么人会在这个很科技很发达的时代哈，好像我们的这个知识很暴胀的时代，照一讲我们就越来越聪明哈，可是为什么好像我们对于神呢，有时候会越来越远，会让我们跟神有距离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跟我们把它放在神的位置的偶像。在这里天清楚的对约翰说，你不要拜我，你要敬拜神。以色列人最大的第一个罪就是拜偶像，但他们现在没有了啦，他们现在已经这个病已经被医治了啊，经过这个70年的这个被处罚之后，被俘虏之后已经被医治了。但是这个呢是我们现在要小心的哈，就是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啊，我们同作仆人。所以约翰一回到现在的时候，我们的身份是一个仆人的身份，可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儿子的权柄在那里。成为儿子就是在被训练成儿子这个当中呢，我们从仆人做起，现在是一个仆人的身份在过我们现在的日子。那我们单单要敬拜我们的神，然后他就盯着我们说，对于这些话语，神的话语，我们不疯。什么叫不疯呢？我想我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一个自己的一个体会跟解释。意思是说呢，圣经打开来常常要去看，或者说呢，你也要去传扬神的话语，不要疯起来。圣经不是拿来让我们保存的，是让它可以传扬的，可以宣扬的，而且它是让我们每一天都去品尝的。好，119篇告诉我们，它像蜜一样，如果我们喜好黄金，它比黄金还宝贵。好，不要疯，不要尘封了，灰尘的尘。还有呢，不要删减，还有不要增加。啊，这个不封不减不加，这个都很容易懂的了。好，我们就不用深入解释了。那回到现实的时候，跟我们每天生活的关系，如果我们说我们每一天都应该要有神的话语，我们不但要吃物质的粮食，我们要吃属灵粮食的话，我没有说你要读多少圣经或你要怎么样，不是，我没有这个意思哈。我的意思是说，你每一天都靠着神的话语在活，对不对？因为我们活着不是只有单靠食物的话，那么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我们闭口不谈，或者说我们有自己的解释方式，好，很多时候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按着我们需要的来解释，或者是我们也会偏食了哈，要取一些哎我很喜欢的，那这个呢我觉得不重要，也我认为啦不重要也不需要哈，那就是会挑，是不是哈？有时候我们会删，那有时候也会加，也会自我解释，然后解释成我们想解释的。所以在这里天使很清楚的交代，对于神给的这些预言，对于预言的态度呢，对于预言就神讲到未来的事情了哈，未来的事情。彼得盯着我们，彼得说，即使我在那以前，我曾经在山上看到耶稣变貌， 就神的儿子，就有点像我们在看到启示录里面神的羔羊在他的宝座上一样，他看到耶稣面貌的时候，那是很真实的经验。他说可是呢，更确切的是先知的预言。所以这个神的预言，神的话语是非常宝贵的，而且他是活的，他是神的大能，他说有就有的。那在这里呢，特别告诉我们，当我们活在现在还活在世上这段时间，我们怎么样的态度面对神的话语，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谈这个啊。那我们怎么样对于神的话语要有恭敬跟敬畏的心。我一直最近我在跟大家学习一些其他的书卷的时候，我个人我觉得我返璞归真了哈，我觉得我不再想多少的解释或怎么解释或有多少的对于话语的这个研究，不是这样的。我的对于神话语的这个心里面的渴慕不再是哎呀我懂很多这个原文怎么讲，当然我们都可以查那些资料了哈，而是说这个神的话语的在我的生命里面给我的那个力量，给我的健康，包括身心里的健康，给我的平安，给我的喜乐，给我的这个丰富，基本上他的话是我们的粮食嘛，就是我们的灵粮的话，就是我们不吃的话我们就不健康，我们吃不够的话那我们就会饿，我们就会火长得不好，是不是啊？而且呢有一句话说，他的话把我救活了。我曾经提到在圣经里面很多很多话语的这个时态都是继续性的哈，继信的话继续的进行式，很多都是继续进行的啊。像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一句话叫做自己洗白下面哈，下面这那句话说洗净自己衣服的 ,OK, 好，在十四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洗净自己衣服的，不是只有洗一次哦，它是继续的，继续的。所以很多时态在这个它的原文里面都是继续的，信也是继续的啊，然后谦卑也是继续，各方面很多时候都是继续的。那就是就像我们讲的说，我们努力面前向着，就是一个进行式的。那在这里呢，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是今天是跟着以后是连结，紧紧的连结在一起的。所以什么让我们可以跟神的关系连结的那么紧密，什么可以让我们跟我们以后的所盼望所期待的那个很美好的一个远景连结呢？完全就是在每一天神对我们说的话，他留给我们的话语带给我们盼望。即使摩西没有进到那个应许之地，他盯着他的百姓，他说我过不去，但是呢神告诉我，你们以后在那里，因为你们拜偶像，你们会被赶散，但是已经是你们的了，可是你们还会回来。你看，如果我知道我有这个历史，我预先知道这以后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话，那我是不是就存着盼望呢？当然。所以神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一方面警惕我们，让我们不要走冤枉路，一方面给我们一个盼望在那里，让我们看到那一位不离不弃的神，那一位对我们恒久忍耐的神，那一位那种给我们的恩慈是永远长存的神。但是也不要忘记他是永远绝对公义的神。所以这里有一句话，刚才我们念过，这里有一句话，如果有那些不义的就怎么样，让他们继续不义，继续的。好，那是在第几节，我看一下，第十一节，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他都是一个进行式，一个继续的。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唯义的叫他仍旧唯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好，在这里有两个景象我们了解一下。这句话呢也是现在，因为从这个第七节开始就往把那个整个的那个放到现在来了哈。那么你现在有没有看到很多这种情况？ 不义的还是不义，好像都不改变，污秽的啊，但是义的他持守他的义，圣洁的仍旧圣洁，所以总是分开的，现在也是分开两个。所以如果你有看到什么很让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一些恶邪恶的话，我们不要太紧张，也不要太惊吓，不要觉得很惊奇。不义的仍旧不义，污秽的仍旧污秽，是现在的情况，也是以后永远的情况。有这个城，新天新地，城外就有那些匪类，等于说那些就义跟不义是分开的。好，记得即使我们活在同个世界里面，呼吸一样的空气，享受普遍的恩典，神普遍的恩典，由于有神的创造的这个不变的定律，我们都一样在享受。但是义人跟恶人它是有分别的，一信主之后我们就分开了，不是到天上才分开，但是到了那边的时候一样的，这个能进去的跟不能进去的也是绝对分开的。那基本上呢，我们就把这一段就把它做了一个结束哈。那可能到最后，我们看到耶稣对教会讲的最后一句话说：“是的，我必快来。”他做了一个印证哈，是的，天使在向约翰讲的话，在那里做了一个印证：“是的，我必快来。”然后，我们教会本身也有这样的祷告，说主啊，我愿你来，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如果你把启示录的最后一章或最后两章跟创世纪的前面几章来稍微做一点对比的话，我想有一个很明显的不一样。前面提到不再有生命树，不可以碰，不可以靠近，封起来了。现在生命树再次呈现啊。那个时候，当亚当听见神的声音的时候，圣经怎么讲？你们有记得吗？第三章那里，神说亚当，阿姨啊，他们怎么样？
他说我听见你的声音就藏起来。
哎呦，为什么藏起来？
因为怕见你的面。
害怕，对，害怕，害怕。来到二十一，其实犹太人他们在整个他们的这个历史历程里面，他们是很怕神的啊。对于他们的里面的观念，这个独一的真神是烈火一样的。所以他叫摩西说，你把你的脸遮起来，我们不敢，他们知道不配看，他们知道什么叫做神，他们知道的。所以那个即使不尊敬也有一个畏惧的心就是了。好，那今天我恐怕我们新约时代的这些教会呢，我不晓得那个敬畏，这样的对神的敬畏，因为我们到天上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的敬拜，哇，对于神的这个大灾好。圣哉圣哉圣哉的敬畏，那个时候的心态，亚当夏娃的心态，甚至到现在还不认识耶稣的，或许他有信哪一个神明啊？在台湾拜偶像的人呢，常常会觉得神明是要来处罚他们的。这几天啊，有两位姊妹提到他们跟他们的长辈传福音，结果他们呢说他们已经有信佛教啊或什么教，他说怕改变宗教呢会被处罚，所以基本上人有一种本然的宗教的理念，是说神明是会处罚我的。那个时候说亚当听到神的声音，他说我不敢见你，会怕。可是你看到这个时候羔羊耶稣说是了，我必快来，然后教会也就是基督徒了，神的儿女了，在二十一章是讲儿女，来到这里的话，我们还到回到现实，我们还是仆人哈。主耶稣啊，我愿你来。然后有一个我们知道的应许，耶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常跟我们同在。 我们就把启示录就这样子把它，我们没有看中间哈 如果要学习中间的那个部分的话，看看有没有机会，好看有没有机会。我想你们可能有很多里面的有一些你们的资料哈，那有时候有一点不同的一些主张跟说法，那或许你也说，哎呀，很多时候我们看不懂哈，其实看不懂圣经不是问题，是有没有听进去神的话才是重点。我也有很多我不懂的，那我们基本上把这个启示录里面的要听进去的话啊，懂的部分我们当然用时间去了解是很好的啊，但是呢这个要听进去的信息，耶稣在第二章第三一直讲，圣灵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耶稣在世上传道的时候，每一次讲啊他的这个比喻的时候，他也说有耳的就应当听。好，我想我们就就到这里，我们的这个对于从启示录的灵修都到这里了哈。所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不用回答我哈。你期待耶稣来吗？还是你害怕耶稣来？你的期待是怎么样的期待？在这里我有一个彼得的话语哈。他说切切的仰望神的日子来到。我们会像那些以色列人回乡那种心吗？像刚才我们念到的126篇回家的那个心态，我们有这样的期待吗？如果是有这样的期待的话，我们的盼望是确定的，我们的眼光哈，我们的心里的眼光一定是明亮的。那如果我们就像那个老底家教会不冷不热不在意的话，那我们可能要再一次的注意一下圣灵要提醒我们的话。你看看神要耶稣，他说我叩门你让我进去，他后面的那个应许并没有说因为啊老底家你以前不好所以我就给你次等的，没有这样哦。一样的，每一个教会他们当被提醒，他们悔改之后，他们领受之后，他们回转之后，同样的都有一个非常宝贝神要给他们的一个永远的确据跟奖赏，不但是奖赏而且是生命的一个连结啊，不是名字啦就是柱子啦，你可以去看，我叫你们回去复习啦啊。好，那在这里呢那个彼得说哈，第三章十二到十四节哈，还谁帮我念一下，在我们的讲义上有彼得后书第三章十二到十四节。
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意居在其中。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
安然见主，不但不害怕，而且很期待，很渴慕的。好，我想有的人在这种时候会讲说，哎呀，那么多苦难，那么多，主啊，你快点来吧。当我们要讲这样的时候，思考一下，就多思考一下，主不是会让我们逃避苦难而赶快来的哈，他来的时候就是刚好是最最最成为美好的那个时刻哈，最最正确的一个时刻，当我们被提的时候哈，那个时候一切就成全了。我们这个课叫成全，我们大概也快到这一期的一个尾巴哈。成全的话不是我们做得了，是神自己成全，也就是21章那一句话。我们再复习一下21章启示录21章那一句话哈，刚才讲到儿子那一节。好，第七节，得胜的有没有？他跟教会说，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伟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好，我们有儿子有儿女的权柄，但是现在在世上的时候，我们需要练习做一个仆人，要有仆人的心。我们要有一个心腹，像新娘子这样的 一个纯洁。这是一个耶稣告诉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角色哈。然后我们在每天的日子里面，我们不孤单，我们有耶稣成为我们的良友，良人也是良友。好，所以用各种神用各种不同的我们跟他关系的这个称呼也好，或者是关系的连结也好，都是真的。在启示里面耶稣常讲，让真实的真实的阿们的确实的是的。好，耶稣常常这样子在表达他自己。好，这些话神所讲的话都是真实的。我们一方面是仆人，因为在加拉太第四章那里提到，就是一个儿子，真儿子也要从仆人训练起，仆人的那个给交给仆人，然后先做一个仆人，然后再开始被训练之后，然后我们就很亲近的，像耶稣说，我不称你为仆人，即使你是仆人，可是呢，我不称你为仆人，他成为朋友，然后我们是要被迎娶的心腹，那是很神圣的，而且是很那天要赴那个宴席的时候啊，我们听到那个五个聪明的，五个愚笨的那个童女那个比喻啊，很鲜明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所以彼得说，切切的仰望神的日子。什么让我们没有这种期待？什么让我们没有这种切切的心呢？可能我们病了。那我们就要小心，因为我们学不是说小心了，我们要意识到。所以耶稣说，圣灵所说的话，有耳的就应当听。快了，书不能再封了，神的话已经不封了，打开了。那个时候对戴你说什么时候开？到了交通，大家来往非常的密切密集，还有知识很多的时候就要开了。所以现在就是那个时候了，我要提醒的是说，就是那个时候了，所以不疯。然后呢，对于我们跟人讲话的时候，我们想的时候，我们各方面每一天，神的话都是要打开的，因为那是永存的，而且是可以分给人家福气的。那些科学，那些这些人所在研究的这些学科或科学了，不管什么科学，你看它一直在改变，一直在改变。没有，以前的癌症的治疗到现在癌症又不一样了，很先进了，它一直在改变。可是神的话永远不变，一撇一字都不可以改，那就它的一个确定性，也是一个永恒性，也是一个真实性。好，那我们就我的灵修的部分我们先到这里哈，我们期待下一次看妈咪，她有一个要跟我们讲的一个灵修，那可能有点现在不太适合哈，等她过一两礼拜看可不可以好一点哈。嗯，最后远景可待，我刚才没有提到第22章的12-14节哈，那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以得全病能到生命树那里，也从门进去。我们有通行证，可以这样讲，好，我们可以进去啊。好，我想请一位，如果你有感动的话，就为我们对这一段话语来祷告，好不好？带我们一起为这段话语来感谢神，然后也为我们祷告。如果你有感动的话，
慈爱的父啊，我们何等的感谢赞美主，你把这奥秘借着你使女的口让我们揭开，让我们知道 我们若是要盼望 你快来，我们不可缺少的就是要常常用信心和敬畏的心来读你的话语。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断的去检查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所明白所听到的就能行出来。主啊，你继续保守我们在一起的读你话语的日子，更是彼此的激励，彼此的 劝勉，还在这祈求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所求，阿门。
阿门，阿门，阿门。神会帮助我们，神会帮助我们。